今天是2014年5月11日，让我们来开始上午的礼拜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翻到希伯来书3章第9节到19节。3章9节，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宗已考验试探了我，虽然见了我的作为，共40年之久，所以我厌恶这那一世代，说你们心中常起迷惑，你们不认识我的道路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你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。这是旧约时代行走旷野路程的那些百姓们的一些记载。那这是已经几千年前的事情，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有的人可能会这么说。那实际上呢，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看到那些所读到的这些。在世界的终了的时候，也会是来临到我们面前的一些教训，所以我们把这些教训，认认真真的去接受的，这个、对我们来讲是比较，比较重要的事情，也是，我们知道我们。所以我在路中其实说，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。这里面有学到进入安息，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实。那么对于新约的我们来讲，训读旧约的希伯来书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。如果我们老老实实的去接受的话，那么就成为一个恩惠和一个我们的一个帮助。这个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安息圈、安息的这个含义呢？我记得在读孩提的时候，在学校里面中午有学校提供的这个吃饭的那个时间，1个小时呀、2个小时也好，这个不是休息吗？当时这个安息吗？这个当时很喜悦，每天都充满着期待。我们来进一步来看《使命记》的12章9节，因为你们至今还没有到安居之地，还没有到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为业的地，但是当你们过了约旦河，住在上主你们的天赐给你们为业的地，脱免了四周的仇敌，安居乐业之时。就说安息之地呢，是完全没有争斗，是和平和谐之地，也就是安息的安养身息的地方。在天国的奥义有很多，我们知道在这里写到有关天国的深奥的这个含义，深层的含义的话，能被知晓是被容忍的， 可是对于其他人的话，并不是这样。在有关天一国的奥义的这个记载有这么写道：安息这一个词汇，那具有隐藏的神的奥义呢？我们通过来持有主的智慧，来通过圣言，我们来看，在什么样的地方隐藏了这个奥义？也是我们不知道，可是在这个圣言里面的话，是可以理解这些奥义的这个关键的地方。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个安息的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说，神的目标、神所指向、所盼望的，这是也就是神所约定的，我们可以继承的这个深夜安养生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。作为一个那比喻的这个含义呢，天国的这个深奥的这个含义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呢，去承继、去接、继承这样这天的天国，能够去继承、承受这样的天国，这样写道，也就是安息之地的这个含义。我们读了九节，我们在十节里面看到，但是当你们过了约旦河，住在上主你们的天主赐给你们为业的地方，脱免了四周的仇敌，安居乐业时，这里这个这就是安居的安居之地的定义。那么在基督徒里面说呢，跟来说对，跟对敌人的争斗，让敌人不让他们进入这个狭窄的这个道路，这样的一个地方，也就是把对敌人对我们的一些动工啊，一些妨碍除掉，被这些完全被清算清除、免除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是神跟我们为我们约定的、约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没有干扰的，可以安息的一个地方。那么，对于招来主，对于招来主的怒气，招惹神的怒气的人们呢？不可能进入这个安息的地方。我们知道，从早晨到晚上，这个撒旦有各种各样的诱惑来了。因为快迟到了，快时间来不及了。现在不是祷告的时候。一说到去教会那就头痛啊，就坐立不安。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行走的本然的姿态是，他们为寻求进入安息之地。这个是跟继承神的国、神的天的国、天国这样的一个建立天的国。这样的一个事实是相通的。比如说，安息之地被保存下来，神为我们所预定、所预备下来的。在圣经里面说的，没有一个人进不了。那有的人可能能进去，有的人进不了，为什么？不顺服的人，招来神的 怨气的这个人是进不了的。那我们再看希伯来书里面有写到啊，在11节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你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招来神的这个怒气。比如说，为了进入安息之处，我们竭尽全力，在很多地方，有这么去写到。那么，不断慢慢，我们就进入安息之地。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，我们回顾，我们来看，我们进入安息之地的。啊，我们不要在怒中起誓，如同在11节里面，在怒中起誓，你们绝不进入难事生。因如当我们没有招惹，我们没有引起神的这个发怒的话，那么神可以容忍让我们进去，所以由神来决定这一切。也就是说呢，当我们的行走这个旨意的这个道路的时候，当被祝福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离这个安息就比较接近，就慢慢的能够进入。我们再看12节，兄弟们，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中有人起背信的恶心，背离生活的天主。反之，你们还有今天在，你们要天天互相勤勉，免得你们有人因罪恶的诱惑而硬了心。这里罪的这个诱惑有写到，那么对关于这个罪的诱惑，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是要把我们重点要注意点放在地方，我们。那我们好好来记住这样的一些前车之鉴一些教训。我们以一个比较大家明确的、大家明白的例子，最初的女性夏娃，她是能够明确的、能够清楚听到神的声音、神的圣言，不论从哪一棵树上都可以摘下来吃，只是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的话，绝对不可以摘下来吃的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掉。这是神给夏娃的一个圣言。我们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让我们神也同样给了我们圣言。那么撒旦诱惑的时候呢，也就是夏娃的罪的诱惑被唤起的这个时候，那么明明知道不可以吃，可是呢？树上的果实看起来好，看起来为好，吃起来也好吃，还可以眼睛变得明亮，可以获得智慧，这样一个，这样看起来是比较适合的，这个正是罪的诱惑。我们知道，偷吃禁果，就要是看起来是比较诱人的，那我们可能会怪怎么有这样的有一啊夏娃这样的女性呢？实际上我们不能这么说，男性也是如此啊，这是一个罪的一个形常有的这个形式，那诱惑我们的人。那是看起来比较耀耀软的，是比较 比较外表上看起来比较好看的，那并不是说别人的事情。别诱惑大家都是这样，不是这样感觉的，怎么？当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诫命给我们的时候，可是我们有不平不满，有自己的判断的时候呢？那也就在夏娃的当中的话，神所说的这一切，那话呢，跑到哪里去了，这都不知道。那这个事情呢，也是关于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教训来记载下来。那么，当神的，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圣言的时候。因为我们的罪过，因为我们的欲望所牵引的时候呢，那么神的这个圣言跑到哪里去了？我们抓住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。具体的我们来说的话，我们知道，在艰难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被举升天这样的一个说法。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被提升，那么我们在罗马法律上他们有这个没有地狱这个说法，那么看到别人有这样的一个行为，这样的一个做法，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做呀，可能这么去想，我们一听这个教理，我们就知道这个。罗马法是大错特错，然后还有他们是比较不可理喻的这个教，也就是罪的这个诱惑，然后还有炼狱的那个教理的话，这样的一个说法，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我们没有必要，我们不用那么努力。然后，当我们去那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努力，你现在的话 enjoy 好了，那就享受吧，享受快感的话，得到快感就好了。那么在那个世，到那个时候，世上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就打出我们认认真真的，去做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能够进入天国。在圣经里面呢，有。并没有写到这个炼狱的话，这是罪的这个诱惑。我们再看14节，因为我们已成为有分于基督人，只要我们保存着起初怀有的信心，坚定不移，直到最后。我们成为分有戒指。我们成为有分于基督的人，也交托给基督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日语的话，这么说的话，可能并不是很好的理解。我们来看这个原话的这个意思是，在耶稣被分之前，我们把我们交托给他。那么分开之前，这个我们进一步理解，我们看希伯来书1:4，这里有写到，甚至比天使们也胜于天使，我们可以继承这样的圣名。那么胜于天使可以继承天的圣名，这一点要胜过要胜于天使，也就是说我们。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位置， 那主在地上的话，我们在前面也有说到，因为你的肉身的出现，你的人间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那么比天使处在更低的一个地位。可是，在后世的末日呢，可能会得到荣光，会得到比天使更高的这个位置。这里所说的事情是。我交托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。再看3章14节，因为我们已成为有分于基督人，只要我们保存着起初怀疑的信心，坚定不移，直到最后。那么。我们知道，坚定不移直到最后，这个是比较难的，比较难以做到的。如果圣经的圣言的话，有很多注释什么的，我们必须一块要完整的读下去，并不是写的没有意义的话。并不是一些不平不满啊、发牢骚这样的，写的这样的一些事情。我昨天呢，有一个跟一个弟兄有说的话，有关耶利米亚的这个讯息，有看到感想怎么样？对，有人看这个耶利米亚的房屋里面有写的一些文章一些讯息。这位弟兄说，我看了之后，圣经上也有。你写的这个耶利米亚这件事情确实是不是，可是呢没有恩惠。我们知道他没有正确的理解这个圣经。在我们如果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去说，它是带有条件带有祝福的。在最初的话，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能够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信息，这是特别的重要。我们知道你们要坚定不移直到最后，只要你们保存着起初怀有的信心。这话中有话，这意味着在途中有跌倒的人，这是圣经的这个课题啊。那耶稣在最初他来临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在山上随训的那个时候有4000-5000的这个听众来跟随着耶稣。跟弟子们讲这个讯息的话，大家都感动了。那说天的旨意是这么这样，你应该怎样去寻找这样。只是出这样的一个方向。可是呢，那后来慢慢的，当他们从这个山上下来的时候，山上迅速离开，说，那被周围人说，你只是单纯的，建立一个想法而已，怎么这么容易被骗呢？也就是说，慢慢在最开始的这个确信呢，在中途当中会丢失了，在最后呢，在当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呢，我就完全丧失了。我们知道，在最后留在最后基督的11个，包括11个的弟子，那么剩下的人是微乎其微。那犹大呢？他们到最后的话，我知道可能被犹大人所 被捕啊，被抓进监牢里啊。我们知道彼得也3次被威胁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最初我们带有的确信，我们保持到最后，保守到最后。那么，他就是交托给耶稣基督的人，成为比天使更加优越，能够在后世得到荣光，有这样的一个记载。我们在人数的上，从人数的来说的话，确实被抛弃的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内容。在最初的确信失去的人也很多，在最后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动摇的时候呢，毕竟会来到。那作为模范的这个12个门徒，他们也变得不再进入这个犹大教的会堂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动摇的话来到的时候，那么这些原来在旷野生活的人当中，那开始像以前铸造金牛犊一样做起偶像崇拜，甚至出现淫乱这样的一些事情。经过这样动摇，并且能够留下来的，这样的话，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，在动摇诱惑、试炼。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涯当中是极为普遍的事情，是能够停留下来的话才是重点。能够留下来的话，这留下来的人的话，我们共同可以继承神的国度，就是神的试验的方法，神所引导的这样的我们行走的这样的一个路程。那么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是如此。那在最后的晚餐就是其中之一的一个例子。我为你们所要去的地方预备好了，这是跟12个弟子所约定的。我在也偶像崇拜也好，也在耶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这种苦难呀，让我们留下来的这个对的人呢，那留下来呢，继承这个基督的这个荣光，那跟男人、女人没有区别，跟国度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比如说，你留下来的人的话，才有这个，才是重点。我们再看15节，经上所说，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，不要再心硬的。现在叛乱之时，神的声音，神用通过声音来讲话。神虽然讲的话，但有的人呢，心变得硬直，招来神的这个怒气。结果呢，本应该，继承承受之地呢，我们到达不了。那摩西也是这样子，只能是进入不了迦南地，只能是遥望着隔着河，遥望着约旦河，遥望迦南之地而去世。这个事实的话，我们在基督徒，那我们必须要深切的、亲身的去经历，也就是我们应该经验什么的呢？那也就是说，去听到神的声音的这件事情，这个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呢，在我们还青少年的时候呢，是一个课题，是一个 我自己是有关这个怎么去听到神的声音，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，高中生的时候，经常去的，施洗约翰教会，在这施洗约翰教会里面，每月去一次，去，也听神的声音呢。我们每次去教会都是去听神的我的话语。我是那个时候是这样认真的去考虑的。那么怎样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的话？我还记得有一位，比我大9岁的一位兄长，一位弟兄。那今天的话去听神的声音，那你是正儿八经的，认认真真的。这个基督徒，那么你有没有听到过神的声音啊？我说没有，你没有的话，那我也没有，那么那安心了，那我也心安了。这个不完全不可理喻说，这样的话，那。那开始变得迷信，在浴缸里面泡澡的时候的话，你常常就这样事情有这个耻感出来，然后我们知道并不是这个实体的这个物理上面这个声音，而是。我们在灵性上的去听，一份灵的这个心，那这我们要去追求这个，这里面有重点。关于如果我们以着这个想要去听到神的声音的话，这样的一个去求切之心，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呢？哈，我们神会。回应给我们的，那神的声音的话，根据场合，这跟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。你看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有一个选择，比如说是听神的声音呢，选择听神的声音呢，还是听人的声音？比如说某个牧师的这个声音。那么但是当我们的心变得硬直的时候啊，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。我在以前去的施洗约翰的教会，我了解到我慢慢去通过预言者啊，通过一些人周围人给我的启示，去明白神对我的召命，所以我现到今天你们圣约者教会，你们论，你们我们进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你们论的教会也是。有这样的一个缘由的，其实就是说，为了听神的声音，那我们心不能变得硬直。神的声音的话，这是一个前提。我们知道，我去一个餐馆，我们去。吃饭呢，我们一直在等，也就是说，神，正好我们还没有按下那个唤铃，我们还没有订餐的时候呢，还没有决定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等了10分钟，我们把那个店员叫过来，我们这个早晨的，这个什么香肠炒鸡蛋什么之类的，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味道，什么之类的。怎么还没有来呀？ 我觉得这个你我们连说都没有说，我们还没有下，还没接近，我们还没有住，我们就这样的话，这是一个违反这个规矩的。那么，这是不可理喻的事情。那么神呢，有是明确的说，我们知道不有的人不听别人的说话，不听别人的说话。我们知道，有这样的人。我们听的声音，可是我们并不去听别人在说什么，只是听到声音。有这样的人，并不是说听不见，而是我们别人说的话，我们听不进去。比如说神的声音的话，我们听不见了，这个事情的话本来是没有的，问题是我们的心变得硬直。那么神跟人的声音的话是不一样的。那神的声音的话，我们听到话，那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恩惠。所以大家请带持有这样的一个确信。但是要记得是，我们要去听神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心不可变得硬直。当我们慢慢学会去听神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的听力，我们。还有听的能力，就慢慢会得到提升。那个英语的这个听力也是，听力练习也是这样如此。那神的声音的话，听不，并不是听不见，问题是当我们的心变得刚硬的时候，那么英语的这个听力的话，我们知道，纯粹的这个日本人也好，反反复复，不断的很多遍的。听的话，那么我们慢慢可以明白那个英语的含义。我也是这样的话，我一直对努力的这样学习过来。那要听神的声音的话，神的话语的话，那么自己的话，我们自己要祷告，去追求的这样的一个。前提下，那么我们去听的话，慢慢，我们的听的这个能力的话，就会得到提升提高。如果我们没有的话，我们知道，那即使教会，这有个听的能力，教会也搞不好弄不持不弄不下去，特别是像你们的。你们那朵这样的一个圣域的教会，这样一个没有先驱者，也没有提示这个方法，也没有这个引导的这样的人，但明天会怎么样也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听随着跟随着主的声音的话，可以引导的，那听不见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再看16节，3章16节，到17节，是谁听呢而起了叛乱呢？岂不是约瑟从埃及领出的众人吗？40年之久，天主厌恶了谁呢？不是那些犯了罪，而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中的人吗？遗憾的是，在旧约时代，不是那些犯了罪，而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中的人吗？这个事情，揭示着预示着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们的这样的一个末日路程。 应该得到的却得不到，这个基督徒的人很多。因为那我们没有明确的，我们说出来。所以我们想应该得到的，反而是却得不到。我们想要去进入这个迦南之地，可是倒在了旷野当中。我再看18节到19节，他向谁起的誓，不准进入他的西呢？不是那些背信的人吗？于是我们看出，他们不得进入西地，是因背信的缘故。不跟随，我们听了这个神的声音，可是我们不跟随的话，我们还是不可能进入这个安息之地。那么，毕竟，我们要机敏的，我们去听从并且跟随着去行走。你们的子教会，实际上在这个旨意的道路当中，跟随着这，也跟随着那，在行走的过来。我们知道，这跟这个也遵守，那个也遵守去走的话，那么安息圈也就会来到。这是非常那从某意义上非常值得感谢的事情。然后，那反而这个也不遵守，那个也不遵守的话，我们绝对进入不了安息圈。但是这个土地勘察员也是一样。那么，无论怎么说，我们只有选择进入了这样一条道路，这个可以选择的话，我们只有唯一一条道路，而且我们一直都这样的选择这样的正确的这个道路在过来的。那么知道神的这个引导是的确有的，但是同样对于我们来说，跟随的去做，跟随着下去也是比较重要的。好，今天的讲到此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